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德育课本，初级信篇，第一个故事，展禽清禀。请先看图像四句，周鲁展禽，不假陈禀，君请言之，弃信不肯。这一则故事是讲到周朝的时候，在鲁国这个地方有一个人，他叫展禽。那么展禽他在当时诸侯与诸侯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德高望重之人。那么有一次齐国将要去攻打鲁国，鲁国当然就紧张了，协调的结果齐国他就说道，如果要免去这一场灾难，就请你们把你们的国宝陈鼎让给我，这样我就不出兵攻打鲁国。那么鲁国他想一想，这陈鼎是国家之宝，怎么可以随便就送给齐国呢？所以他就送了一个假的陈鼎送到齐国。鲁国送去之后，齐国没有办法相信这是真的，所以齐国又把这个陈鼎退到鲁国去了，并且还说道，请你们请柳下季来，柳下季就是展禽，请你们来，请你们把柳下季带过来，由他来证明这个鼎是不是真的。那么鲁国的国君没有办法，他只好来请柳下季出面，希望他能替国家免难，又可以保存这座宝鼎。也就是说，鲁军他希望展禽他能作假来证实假的陈鼎就是真的陈鼎。可是展禽他不愿意，他就直接跟鲁国的国君讲道，他说，你既要免国家之难，又想要得到这个陈鼎，如果要叫我作假，我很难，我没有办法做到。所以鲁国的国君他没有办法，只好把真的陈鼎送到了齐国。这也说到展禽他自己不愿意背信，同时他也不希望鲁国在诸侯各国当中也是做一个背信之国。所以这一则故事它有很多值得我们深省的地方，请看课文。展禽清禀，这个清禀，清就是看清，禀，那么禀为什么在当时会成为国宝呢？因为在古代 从尧舜禹汤一直到周朝，每一次面临帝王在传位的时候，都是以鼎来作为国家的这个重器，等于是传位的信物。所以鼎在当时它就成为每一个国家它的一个重要的表征。当然这个鼎它的材质还有它的高矮以及它的样式都是可以让这个鼎成为价值与否的一个依据。那么鼎在过去有所谓的三足之鼎，就是圆的，还有方鼎，方鼎就是四足，但是两种鼎它都有两个耳朵。而鲁国这个陈鼎它相当的有名，因为它很高大，所以又叫做陈鼎，要叫做崇鼎，崇高的崇，代表它很大。所以鲁国这个宝鼎呢，其他的诸侯他们也深深知道鲁国它有这样的宝贵的器物，所以等他这个要攻打鲁国的时候，当然鲁国会派人先来沟通讲和，那么他的条件就是鲁国要把陈鼎送过去。请看文，周鲁斩秦，名霍，字季，居柳下。斩秦他是周朝鲁国之人，姓斩名秦，但是另外一个名又叫霍，所以斩霍也是斩秦。他的字叫季，居柳下，他居住在柳下这个地方，所以当时有的人就称他为柳下季。那么我们现前一般都称柳下惠，这个惠的由来是等斩秦他过世的时候，在古代如果一个有修养有德行之人，他在过世之后，他的门生或者后人或者皇帝会给他一个封号，比如说当官的就是四号，那么一般人就称为累号，这个累就是指有德行之人，给他取一个字或者取一个名来代替这个人一生的这个代表。而当时斩秦他门下的人也想要跟老师取一个累号，但是柳下季他的妻子非常的贤明，他认为学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夫子，这是指斩秦他的个性，他的作风，还有他一生的行仪，所以他就讲到唯有这个惠字能代表斩秦他的一生，所以后人也就称斩秦为柳下惠。请接着再看文，齐公鲁求陈鼎，鲁君以他鼎往。 因为在春秋的时候，在当时国与国之间都会互相较量，也可以说大国会并吞小国来增加自己的势力，所以当时齐国他就出兵要攻打鲁国。鲁国这个时候就派遣使者来沟通，看应该如何来解决避免这一场战事。齐国开出的条件就是要求把陈鼎送给他们。那么鲁军，鲁国的国君却非常重视这个宝鼎，传国之鼎怎么可以这样轻易拱手而让？所以鲁军他很聪明，他就用一个其他的鼎送给齐国。但是齐国的国君他竟然不相信鲁军，所以齐侯反之，曰：“必令柳下计来言，吾信之。”齐侯，齐国的国君就反之，把这个陈鼎呢退回给鲁国，而且还说道：“必令柳下计来言，吾才信之。”你们一定要叫柳下计过来，来证实这个鼎是真的，我们才相信。那么由此可知，柳下计他当时在诸侯当中，他的德恨，他的修为是很备受推崇的，所以古人才讲一言九鼎。柳下计的一句话，它可以避免国家纷争，避免国家的灾难，所以可见人的信用非常的重要。那么鲁军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所以鲁军请于计，对曰：“君之欲以为陈鼎也，以免国也。”这个鲁军他请了柳下计，这个就对他讲，这个柳下计他就回答这样说，说出这个缘由之后，展禽他就这样回答，他说：“君之欲以为陈鼎也，就是把假的陈鼎当成真的陈鼎，以免国也，就是要免除国家战争的这个灾难。可是弃臣之信，以免君之国，一臣之所难也。公乃以真陈鼎亡。”接着展禽他就说道：“你这样背弃臣的信用来免除国家的灾难，讲起来也是臣很难做的呀。”鲁军他听到展禽这样讲，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他不愿意抛弃自己的信用来欺骗齐国，所以鲁军他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只好把真的陈鼎送给了齐国。我们看后文， 鲁君之以他鼎与其为众鼎也。鲁国的国君他会用其他的鼎与其，就是送给齐国，是因为他很重视这个陈鼎。然国之不存，鼎亦何有？欲免齐国，复免齐鼎，二者不可得兼。这里就讲到，譬如说你把假的陈鼎送到了齐国，即使今天展情他证实的，然而天理昭昭，应有不会被识破这一天呢？所以如果这一天假的陈鼎被发掘了，不但鲁国一样不保，连柳下季他一生的这个德恨，一生的威望，也全部付之一炬。所以要免国难，又要保存其鼎，这个免其鼎是保存，又要保存这个国鼎，两者是不可能兼得的。柳下惠若言之，则既免齐国，又免齐鼎，似可一举两全。这里就讲到，如果这个时候柳下惠他说了假话，似乎好像可以保全鲁国的安危，又可以保住陈鼎不外流，似乎好像可以做到，但是乃以不肯弃信为辞，其直道世人可见矣。但是我们深入去想一想，他这样不弃信为此，才是真正侍奉国君之道，也才算是真正为国效劳。为什么？因为人无信，不能立足于世间。那么鲁国他背信于齐国，也一定会在诸侯当中引起其他国家的耻笑，所以这样不但斩秦他弃信于地，连国家也会同样遭到这种背信的耻辱。所以斩秦他为什么轻敌，还是他有这个高瞻远瞩的眼光，他懂得如何来避这个灾难，所以他这样不愿意弃信，也给鲁军给他很好的启示。后来真的用真的陈鼎送给齐国，才能免去这一场战争。所以展秦他讲的这个信用，的确是救国救民。这一则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此，请接着看下一则故事，季札挂剑。请看四句，严陵季子不负初心，徐君已死，挂剑焚林。这一则故事是讲到 细札，他并没有言出要把剑送给对方，可是他当下他已经默许的一定会送给这个对方，这个对方是徐国的国君徐君。所以等他回来想把他的宝剑送给徐君，可是徐君他很不幸已经过世了，继子他并不会因为徐君的过世而不把宝剑送给他，因为在当时初见面的时候，继子他看出了徐君非常喜欢他身上的这把宝剑，可是继子他因为还有任务在身，他必须要先出使到当时的中国去，所以在继子的心里他想，等我把事情办完之后回来，我再把宝剑送给徐君。但是这个时候徐君却过世了，于是季札并没有违背自己的初衷，这个初衷就是他当时已经默许的心意，于是他到了他的墓前给他祭拜之后，就把剑挂在墓旁边的树木扬长而去了。我们看课文，季札挂剑，在古时候剑呢是一种装饰，也是一种礼仪，因此在过去的人只要你是将相或者侍臣，通常身上都会佩戴一把宝剑，所以在以前在古代身上有剑可以说比比皆是，很容易看得到。那么季札他要被聘请到鲁国，所以身上也就挂着这一把剑，那这个挂就是把它挂在当时挂在树上，就把剑挂在树上。我们看课文，周武季札封于严陵，故号严陵季子。这一则故事是讲到周朝吴国的季札，季札是吴国国君的公子，他在当时就以贤能而闻名于诸侯当中，因为季札他有贤才，所以吴王一直想把这个王位传给季札，可是季札他有四个兄弟，他排行最小，是老四，三个兄长也都对季札非常的爱护，知道他有贤能之才，所以也纷纷推让季札能来继承王位，但是季札屡次拒绝，所以后来他才受封到严陵这个地方，就号为严陵季子。聘鲁过徐，徐君号季子剑，口不敢言，季子 心知之。有一次，鲁国他们国家办的活动，就聘请吴国派使者去参加。那么参加的途径当中，一定会经过徐国，季札当然也懂得礼仪，到了徐国就要拜会徐君。见面之下，一番问候之后，徐君非常喜欢季子的剑，可是口不敢言，喜欢在心底，就是不敢说出来。这个时候，季子他明白了徐君的心意，所以在当时他心里就默默地想到，一定要送给徐君，但是一定要等他办完事之后返程再送给徐君。魏氏上国魏县，即凡徐君已死。上国就是指的当时的中国，那么为什么要用上国来称呢？因为吴国在当时还是属于南方比较偏僻的地方，所以还称为夷狄。偏僻的地方还称为夷狄，当然它到国内就以中国来讲。而当时的吴国，它被封的爵位是属于子国，因为在春秋时候，这些国家大国小国，它是分别以五个等份来区隔，就譬如说公侯伯子男，而这个吴国它的位次呢就在子国，所以吴国它在当时还算是不是权位很高，在地位上呢还是略逊一等，所以魏氏上国魏县，为了要到中国去，所以来不及送给了徐君，这个县就是呈送的意思。即返，这个返就同返回的返，同错步的返，回来之时却料想不到徐君已经过世了。过世的季子在内心并没有说，哎，我这下可以省下我这一把宝剑了。季子并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到了徐君的坟墓上解剑，挂起冢束而去。纵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与乎？”季子他就把他的剑卸了下来，然后挂在冢，这个冢就是指的坟墓旁边的树，就挂了上去，就走了。可是旁边的人，这个仲哲就是随从他看到主人做出这样的动作，感觉非常的奇怪，所以他就讲：“徐君已死，尚谁与乎？还有谁？你要给谁呀？”就这样问道。季子他就讲到 季子曰：“使吾以心许之，其以死备无心哉。”季子他就说了，他说一开始我明白徐君的心意，他很喜欢这一口宝剑，我的心在当时已经许之，这个许就是已经承诺要给他。其已死备无心哉，怎么可以说他已经死了而违背我原来的初衷呢？季子就这样回答，所以剑挂了，就扬长而去了，把这个宝物就这样割舍下来，送给了徐君。这是何等的心胸，实在很令人赞叹与感动的。请看后文：人之所贵者心，言者心之生也。这里就提到了，他说人最尊贵的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这一颗心。心善，我们行为会善；心不好，所做的事情当然就不好。那么言者心之生也，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代表心的声音。所以人与人之间，他的直接对处就是声音，最直接的接触。所以曾子他就讲到动容貌，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你的容貌与人是什么感觉？他的意思是叫我们每一次讲话都要特别注意到你的言语，因为你的声音就代表你的心，你的心善，容貌就善；心不好，对方也会感受到你对他的不好。所以这个言语非常的重要。所以曾子他就讲到，我们要远离暴慢，那么从言语当中就要特别的注意动容貌。一讲话，你的容貌就会随着你的心，随着你的言语，你的容貌，对方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古人他教诲我们言语非常的重要，更何况祸从口出，更是教导我们讲话要特别的小心。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那么如果讲话没有信用，就不知其可也，就不晓得他在世间上他能成就哪些，他可以做哪些事。所以孔夫子他就讲到，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居无靡，小居无悦，其何以行之哉？就好像车子一样行不动，你没有信用，车子就没有办法走得了。所以也告诫我们一定要诚信。所以在中庸里头有一句话说，不诚无物。一个人没有用真诚心来做事情， 没有诚信，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成就一切的事业，一切的事物，种种都没有办法成就，因为你不老实，你不真诚。而季札，季札之赠徐君以谏，未有言在先也，况徐君已死乎？季札他要赠徐君这一把宝剑，并没有说出来，何况徐君他已经过世了。乃尽割爱，挂剑于木树而去。因为话都没有讲出来，怎么有这个信用这两个字呢？只有在心上起了一个念头而已。但是季札他并不希望违背自己的心意，所以他宁可割爱，把这个剑一样送给徐君，所以就挂在坟墓上的树而去的。且曰：使吾以心许之，其已死，备无心哉？落落两言，千古不朽矣。而且他还说道：我当时心已经默许要送给他了，怎么可以因为他已经过世而来违背我原来的心意呢？所以落落两言这两句话就真的成为千古不朽的美谈，的确是如此。自古以来，圣贤也一再的教诲我们说道，高超的智解都是来自于暗示当中，这个暗示就是没有人看到的内心了。也就是讲到你的内心是怎样的内心，你心里已经承诺了，那么你最了解你自己。像季子他没有言出于外，他就不违背自己的信用，他没有自欺欺人，可以说信到了极处，也非常令人的崇敬。有这样的心还没有讲出来，自己就已经真的做到这种诚信，更何况对方已经过世了。所以他的信，他讲的信用，真的是一般凡夫很难做到的，您说是不是呢？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卫斯冒雨，请看四句。文侯卫斯，与愚人起，冒雨而亡，身自罢之。这一则故事是讲到战国时候，前面两则都是春秋时候的故事，那么这一则是讲到战国时候的魏文侯。魏斯就是指魏文侯。魏文侯他在被封为侯之后，他有一次跟愚人，这个愚人是指掌管山川水泽森林这样的官吏， 有一次他曾经跟一位这样的官吏叫愚人，他有个契约，就是在某天的时候要去打猎，而这一天又下着大雨，那么他在家里刚好也宴请了许多人，在那里饮酒作乐。等到时间一到，文侯他就起身跟大家说道，我与愚人有约要去打猎，我现在就要出门。左右的人就跟他讲，我们今天这么快乐一起喝酒，何必出去呢？意思是说你都当为国君传令下去取消这个约，不是就很简单吗？但是魏文侯他不这样想，他说虽然今天是饮酒作乐之日，但是与其人与愚人这个约会还是一定要去赴会。可见文侯他是一个仁君，他懂得以身作则，所以当时这个魏侯他们这个国家也相当的富强，可以说并列在战国七雄里头。请看文，魏之冒鱼，这个冒鱼是指魏文侯他冒着鱼去赴约去打猎。周，魏斯本为晋大夫，威烈王23年命为诸侯，是为魏文侯。魏斯他在周朝末年的时候还是晋国的大夫，后来就在威烈王23年那个时候就命他为诸侯，是为魏文侯。有一天他常与愚人齐猎，是日饮酒乐，天余文侯将出。这个常就是曾经，曾经与愚人齐猎，刚刚已经讲到掌管山川湖泊这个森林这样的官吏，齐就是约定日期，猎打猎，约定一天一起到某个地方去打猎，是日饮酒乐。很不巧的，那一天正好他陪着左右还有一些朋友一起在饮酒作乐，外面天候不佳，有下起了大雨，但是文侯一看时间已到，他就束装要出门将出。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公将焉知？旁边的人就说，哎呀，大王，今天饮酒这么快乐，外面又下着雨，你到哪里去呢？这个焉知，你往哪儿？就这样问着。文侯曰，吾与愚人齐猎，虽乐岂可无疑会其哉？这个时候文侯他就讲到，我跟愚人有个约会，就是今天一定要去打猎，虽然现在这么快乐， 酒酣耳热之时，彼此也都非常的尽兴，但是虽然快乐，怎么可以不去赴这个会呢？无一会起，不去赴这个会起，不赴这个约定，所以乃往身自罢之，自己就前往去打猎，打完猎又自己回来，身自罢之，罢之就打完了之后就回来了。所以说文侯之德上矣，魏文侯的确他的德行，这个上就是非常的崇高，很尊贵。我们看这一桩小事就可以知道，他不愿意失训于下人，因为在当时他可以传话取消这个约定，但是文侯他没有。而文侯他本身也是一位非常好学之人，他曾经跟孔夫子得意的门生子夏学经典，学六艺。那么我们晓得孔门四科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德行这一科，所以我们也看到了魏文侯他在德行这一方面的确是有过人之处，的确很值得当时诸侯彼此间的推崇。所以魏国他在当时并列在七雄当中，是一个国家非常富有又强盛的国家。所以当韩借师于魏以伐赵，则曰赵兄弟也，不敢闻命。那么在当时韩赵魏这三国可以说相当的有威名，在当时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兵力可以增强，自己的领域这个版图可以扩大，所以大国并小国可以说经常发生，战事也频频，所以天下的百姓就非常的苦，因为战争颠沛流离，因为战争妻离子散。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文侯他向子夏学，他学的是人道，是有道德的，是以德为主，所以他不愿意把这个兵把这个军队借给韩国，可是又如何来拒绝呢？他就讲到则对曰，就跟韩讲说赵是我的兄弟，所以不敢闻命，这个闻命就是听从于你，不能听韩要跟他借兵就借他兵，因为文侯他说到赵是他的兄弟，关系这么好，我岂可把这个军队借给你呢？所以他讲的这个理由就非常的好，真的是善巧方便，也不得罪这个韩国，也不得罪赵国。韩国借文侯借兵借不到，想不到赵国他也要来借兵，所以赵借师于魏以发韩， 对弈如织。后来赵国也想借兵于魏，想要去攻打韩国。那么魏文侯他这个时候也是一样跟赵国讲道，不行哎，韩是我的兄弟，韩国他是我的兄弟，他跟我的关系都非常的好，所以就冠冕堂皇的把这个两个国家都拒绝了。但是这两个国家被拒绝之后都相当的愤怒，在当下一定被拒于外，一定不高兴。可是魏文侯他懂得善巧方便，他能辩，把这个道理讲出来。他就说，我是以你为主，你好比是我的兄弟一样，我怎么可以让别人借我的兵来打你呢？打了你就好比是打我魏文侯一样啊。所以这样讲了，两国都非常的高兴，因为两国都得到魏文侯相当相当的敬重。那么也由此可以知道，魏文侯他这样化解了三国的纷争，因为你借兵给韩国打赵国，说不定赵国他会报复来打文侯魏文侯。那么同理，赵国你借给赵国，赵国攻打韩国，韩国也有可能回头挤你这个魏国。所以魏文侯他的确是一个有仁德之人，用这样的理由来化解三国的战争。这也可见魏文侯他的修养，他的德行也到一个相当令人敬重的地位。所以说，观其当乐，不忘其冒于而复也，于愚人且如此，况兄弟乎？所以从观这个魏文侯，他在当下是一个饮酒快乐之日，可是他却不忘记他与愚人的契约，所以他冒着雨而赴野，他独自的到野外去打猎。于愚人且如此，况兄弟乎？他对愚人，这个愚人就是指下官，他对下官都这么守信用，何况是对当时的兄弟，这个指韩跟赵。那么他可以对两国如此的这个敦厚，的确是不简单。而且魏文侯他也很聪明，懂得如何避开这样的灾难。所以魏文侯在当时他治理国家，他不但以人来施政，他同时也很会善用人才来帮助他造福天下的百姓。所以后来这个魏这个韩跟赵都纷纷来向魏国朝贡。那么在当时国与国之间的朝贡， 它通常这是比较小的国去对大的国去朝贡。那么后来韩跟赵他们两国也都向魏去朝贡，因为非常的敬重魏文侯，他的确用他的信用，用他的威望来化解了这个战争。所以一个人信用一旦建立，在社会上不但赢得大众的敬仰，更何况信用可以说人的第二生命，也可以说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阶梯。今天时间已到，就为大家介绍到此。